太上感应篇76，杀人取财2。汉代人何敞出任交趾刺史，走到高要县时，天晚了，就住宿在雀奔亭。夜里，有一位女子从楼下走来，对何敞说：“妾姓苏，名娥，家住广信县。早年失去父母，丈夫也死了很久，有20几匹织锦，用这些维持生活。租了一辆车子，载上这些织锦，让杯子赶车前往别的县卖布。去年4月初时来到这里，天黑了不敢行走，就住宿在这个亭子里。夜里婢女肚子痛，我到亭长拱寿家要火把去取水，拱寿拿了刀子跟在我后面，来到我的车旁，他问：你从哪里来？车上载的是什么？你丈夫在不在？我没有回答他，他上前抓住我的胳膊要奸污我，我不肯从他，拱寿便用刀刺死我，又把婢女杀死，把我的尸体扔到亭子东面的空井里，把我的织锦布抢走了。我惨遭毒手，无处伸冤，今特来告诉你。说完便痛哭不止。何敞说：我要检查尸体，你拿什么作证？苏娥说：我全身穿白衣素丝鞋，这些都没有损坏。第二天，何敞命部下发掘，果然和苏娥说的一样。何敞立即命衙役追捕拱寿，经过拷问，拱寿招供罪行，何敞把犯人交到广信县衙玄关审问犯人，所供和苏娥的话一样，拱寿与妻子都被押进大牢。何敞暴揍拱寿杀人取财，待冤鬼申诉，这种事古今都未见过。他请求诛杀拱寿及妻子，以为冤鬼报仇，上司同意了他的请求。明朝万历中，江阴人焦某由楚中典史至直升为知事。赴任途中，船上有一个楚地僧人，木化到经600同船往普陀山修庙。焦某为得600金，将僧人推下水中，拿走僧人的金子。第二天忽然见僧人从水中露出，说：我的性命已尽了，死不足惜，那600金是10方百姓所施舍，终究不会成为你的钱财。从此僧人每夜入梦，焦某忧虑害怕，得了病，道家病更重了。他向僧人表示谦悔，烧香磕头，求神问卜，无所不作。夜里僧人照样来，大声道：你做功德有什么用？我要你偿命，我要拿走600金去南海。焦某磕头哀求，僧人只是不听。忽然有一天，僧人拿了帖子来会见焦某，一直撞入中堂。仆人说主人有病，僧人骂道：我不是来木化金钱的人，是有事见你家主人的。焦某在床上呻吟，妻子守在床前哭泣，听到僧人来了，焦某非常害怕，说：要命鬼千变万化，我还不如早死。夺刀要自杀，家人一起把焦某抱住。僧人已经来到床前，告焦某说：我是人不是鬼，去年被你推下水去，当时以为要死了，忽见一灯把我引入芦苇中， 欲渔船得酒。我又木化了600斤，要去普陀还愿，因途中经过这里，知道你有奇怪的病，特来解释你的疑虑。焦某说，我抢走你的600斤已经没有了，怎么还你？僧人笑着说，我本来就没有向你要金的意思，你又何必呢？焦家全家向僧人下拜，并赠送衣物，僧人不肯接受，只吃了焦家一顿饭就走了。焦某让人尾随观察，果然见僧人乘坐去南海的船去了。从此以后，鬼形就再没有出现在焦家。焦母心中仍是不安，不久就死了，留下一个儿子还小，刚要参加科举考试，因父亲去世不能复考。有一天走到江边跳进江中死去。僧人后来从南海归来，听到焦母一家事后叹息很久。江左明才蔡生，以举人的身份上京考进士，住宿在京城中满洲某氏家中，一边教书，一边为明年科考准备。这家主人亡故，只有主母和一儿一女一老仆人。这位老仆人在这家已经效劳了3世，主母将要出嫁女儿，使老仆人到外乡赈收田租，只收到80斤就回来了。主母计算了一下，80斤不够开支，主母让老仆人暂且先保存这80斤。仆人想到自己经常外出，怕银子丢失，便把银子带到蔡生住宿的房子里，秘密地告诉了蔡生这件事，求蔡生代为收藏银子。蔡生把银子放入自家箱子里，对仆人说，你放心，就放在这里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老仆人谢过蔡生就走了。半个月以后，老仆人又收到剩余资金回来向主母交代，并去向蔡生索要前时寄存的80斤。蔡不承认，说你哪里有银子存在我这里。仆人说，先生不要开玩笑，快给我吧。蔡生大怒，说你这老奴才敢来诬陷我，我为你家主人的子弟教书，不是来做看财奴来的。仆人大惊失色，争辩起来。蔡生又慷慨激扬，要马上辞去教子弟书的差事。主母也对老仆产生了怀疑，站在门外对蔡生说，先生不要生气，我要责斥这个叛卖主人的老奴才。主母把老仆人叫到房中，痛骂仆人，并要仆人偿还80斤。老仆人有口说不清，自己用巴掌打自己的脸，又不停地自己骂自己。这天夜里，老仆人含冤上吊死了。第二年，蔡生进入考场，精神开始混乱，拉下帷布点上蜡烛，拿笔自述昧心冤枉老仆人，天理难容的前后经过。写完解开腰带上吊自杀，等到人们知道时，尸体已经冰凉了。这是文人恶行的惩戒。